Emmanuel. Again,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May the Lord bless us tonight.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愿主今晚祝福我们。
We all rejoice in the wonder of the gospel.
那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啊，那大能奇妙的福音里能够有喜乐。
We've heard it in many ways from many verses on many occasions, and each time we rejoice in it.
我们在很多的场合很多的经文里我们都能够读到这福音我们都很享受。
So, many of you have memorized the verse John 3:16.
很多人呢都能够背诵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It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因为他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nd that's just a very, very encouraging verse.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鼓舞人的经文。
The next thing is that there's just so many other verses like it. Some of them come to mind. One is the verse from the Psalms. It's Psalm 34 and verse 6. It says, This poor man cried unto the Lord, and he heard him and delivered him out of all his troubles.
哎，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是同样的内容，比方说诗篇的34篇的6节，说呢，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The psalmist also says, Cast thy burden upon the Lord, and he will sustain thee.
啊，也诗篇作者也说要把我的负担呢、啊，交给主啊，因为他能够持守保守我。
You can multiply the verses from your own mind and rejoice in them. One of the verses that so often impacts me is Psalm 119, verse 165.
那有类似的经文呢，在圣经里啊，非常的多啊。那你们也可以自己想到很多。那从他那里呢，他还想到的一个就是诗篇的119篇，一个最长的诗篇中的165节。
It says, Great peace have they who love thy law, and nothing shall offend them.
诗篇的119的165节，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And these verses just go on and on. Excuse me. You have made a list of many of them that encourage your hearts as I have made a list of many that encourage my heart.
这个经文的数量在圣经里非常的多，你可以一直的找到这些经文，然后从中得着鼓励。我也一直可以找到这些经文，从中得着鼓励。
But the problem that we all meet as we walk the Christian pathway is that there are also trials of faith, troubles that we meet along the way.
但是我们在与主同行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啊，往前行的过程中呢，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苦难啊，经常会有试炼临到。
And sometimes I wonder at those trials, trying to quite figure them out.
那我经常在想这些的试炼的情形啊，怎么样能把它们想明白。
I think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I often assume that the work that the Lord is doing in me is as small as my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as big as his purposes.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呢，当我去想这些事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主在我生命里的这个旨意，让我碰到这个困难的旨意，总是很小啊，总是很小很小，而不是呢，其实真实的情形 其实主是有很大的计划，很美的旨意在我的生命。
So the tendency I think that we all have as humans is that when we trust the Lord, He will help us.
所以我们都认为呢，哦，当我们信靠主了之后呢，他就会帮助我们。
And of course that is true. He will help us.
当然这是事实，因为他也的确会帮助我们。
But we often forget that the Lord's plan for us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He promises to give us eternal life.
但是我们常常忘了神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现在所需的这一点点。你们想一想，他可是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不是吗？
That promise is very big.
那这个应许可是非常的大的。
We have a hard time understanding it, and oftentimes because we have trouble understanding it, we don't really enter into the implication of it all.
那我们常常有困难啊，就是不太会想得起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也不太能够明白啊，当我们在苦难里的时候，主是在永恒里要给我们什么旨意。
For us to get eternal life, we have to be born again.
那对于我们要得到永生呢，我们就必须要重生才能得着。
That's a big change.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To be healed, to go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at's big, but to be born again, why that's everything is brand new.
那医治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呢，要重生啊，那可是更大的事，因为所有的都是新的了。
And consequently, oftentimes we say, Lord, I'm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all the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being born again.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哦，我还并不是预备好了，来接受一切的含义啊，一切潜在的意义关于重生的。
I've looked at examples in scriptur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maybe four phases of our Christian walk.
那我在读圣经的例子呢，我发现可能有四个阶段啊，当我们与主同行走信心之路的时候，四个阶段。
The first phase is we trust the Lord as our Savior. He answers many of our prayers and we get very encouraged.
第一呢，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然后呢，他听允了我们很多的祷告，然后我们变得很受鼓励。
But then there usually follows a time of persistence, of perseverance in the things of God, where thing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hey don't always work out exactly as we had hoped.
在这之后呢，就会进到一个情形，就是需要一点忍耐啊，因为呢，事情并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在往前走的啊，这种阶段呢就会上来。
And the reason is that we have to learn that God's work in us is bigger than our work. We've got to say, Lord, you just keep doing what it is you want to do in me, but frankly, it's slow and I find it hard.
那因为呢，神的计划，神的工呢，要比我们想的要大，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呢，主啊，你就按你的心意做。但是呢，这个需要我们很大的忍耐，因为有的时候会很慢。
And then there is what we call the trial of faith.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信心的试炼就会出来了。
And the apostle says that the trial of our faith works patience. In order for us to get to be what we ought to be, we need a time of trial of faith.In order for us to get to be where we should be.
所以使徒们说，这里信心的试炼呢，不是因为我们快快的到了那里而得着的，而是呢，他需要在信心中忍耐， 然后让我们得着的一个状态。
And so the Lord says, let patience have her perfect work,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and entire, wanting nothing.
那忍耐就当完全啊，以至于我们啊一无所需啊，一无所求啊，就得着全部。
So if you're like me, you say, well, I'm not sure that I really like the trial of faith.
那我们会说呢，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信心的试炼。
But the promise is that if we continue to believe, if we're patient in the trial of faith, we will be perfect and we will lack nothing. Amazing promises.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信心的试炼，我们就会完全。那完全呢，就是我一无所求了，我就都够了啊，在主里就以主为乐了。
Well, I said to myself, Harold,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 great men and women of God in Scripture in order for you to see how they lived the life of faith.
那我经常跟自己说呢，Harold, 你要看一看那些信心的伟人啊，那看他们是怎么来经历信心的生命，信心的生活的。
And so I began, first of all, to think about the man Jacob.
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个人叫雅各。
Much of the book of Genesis is devoted to the life of Jacob.
很多创世纪的篇章呢，其实是在讲雅各。
You'll remember that he was born into a difficult family.
那而且呢，他是生在一个有点艰难的、困难的家庭环境里。
He and his brother didn't get along very well.
因为他和他的哥哥呢，好像不是相处的特别好。
His mother loved him, but maybe not for all the right reasons. His father loved his brother because his brother made him the kind of food that his father liked.
他妈妈呢，喜欢雅各，但并不是很合理、合适的理由啊。但是呢，他的父亲呢，以撒呢，就喜欢他的哥哥以扫啊，原因就是以扫能给他做很多野味好吃的。
And you remember he got into trouble with his brother. He stole his brother's birthright. His brother said, "I'm going to kill you." And so he ran away to his uncle who lived in Padan Aram.
那他呢，最后呢，得罪了他的哥哥，因为他把他的哥哥的长子权呢骗来了。所以他哥哥以扫呢就要杀了他，以至于他要逃亡到他的舅舅啊，在巴旦亚兰的舅舅拉班那里去。
When he got there, he found that his uncle wasn't any better than his own family, and his uncle was far worse actually than his own brother who wanted to kill him.
事实上，当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他就发现他的舅舅呢一点也不比。他自己的家庭要好啊，事实上他的舅舅呢，比他那个要杀他的哥哥呢还要糟糕。
I think Jacob probably said, you know, this isn't very fair. This is hard. I was expecting an easy life, and this is a hard life.
那雅各呢就会说，哎呀，这不是我所期望的，我期望的是一个容易的生活啊，这真是一个很艰难的生活。
He ends up.In all kinds of difficulty, and he leaves Padan Aram. He goes back to the land of Israel, and on his way, he finds that his brother's coming. Probably he thinks to kill him.
那他最终呢，就回到要走了，离开他舅舅，去到以色列。他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在那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他的哥哥啊，他以为他哥哥要来杀他。
And so you remember when you get to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32, you read about the story of Jacob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of God at the river Jabbok.
那你就在创世纪的32章呢，就看见了这样一个场景了，也 也就是雅各呢，在一个叫雅伯渡口的地方呢，要与神摔跤啊，创世纪32章。
And he spends a long time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The angel wins, and Jacob is defeated before the Lord. He's humbled before the Lord, and the Lord says, "Jacob, I'm going to give you a new name."
所以他在那儿与神摔跤了以后呢，神赢了，然后神在那说呢，他使雅各谦卑了，而且他要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
And so, verse number 28 says, "And God said, God said, your name shall no more be called Jacob, but Israel. For as a prince hast thou power with God and with man, and has prevailed."
创世纪32章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So God said, Jacob, this has been a profitable time. And because of this time, you are a changed man. Your name is no more going to be called Jacob. It's going to be called Israel. Because, you now are, as a prince, you've got power with God.
所以现在呢，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啊，因为作为王子呢，你有与神一样的能力了，那你得胜了。
And it's marvelous. If you go to a map of the world today, you'll find the name of Israel, Jacob's new name, on the map. God honored him in a wonderful way, gave him a new name, a wonderful name, and he was a powerful man.
所以今天你打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叫以色列，所以神如此给他的荣耀啊，使他的名字就成为今后这一个大国的名字，也就是以色列。
But if you follow the story of Jacob now,you'll find that he didn't always end up with lots of easy blessing in his life.
但你如果细细查考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一生呢，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并不是总是得着一个很轻易、很容易的祝福的，他的生活很艰难。
So in chapter 33, he met Esau, and that wasn't easy.
比方说呢，在32章之后的33章呢，他就要去见他的哥哥以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In chapter 34, his daughter got into deep trouble with the men of Shechem and with Shechem himself.And it's a very, very sad story. And you would say, as I say when I read it, Lord,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make it easier for Jacob when he got his name, his new name, Israel.
所以在之后的一章34章呢，雅各的女儿底拿呢，又和示剑城的示剑这个王子呢，又有一些事情啊，也是非常的糟糕啊。这样的糟糕呢，当你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真的很难呐。”那你说主啊，这为什么不让雅各呢？的名字都改成以色列了，为什么他的生命还是如此的难呢？生活还是如此的这么多的困难苦难呢
？In chapter 35, Jacob's wife Rachel dies. He's the one.She's the one he really loved, and she dies. And I think Jacob, Israel, could say to God, Lord,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easier than this.
然后再往后翻一章，在创世纪的35章，连续的几章啊。35章雅各的生命里发生了什么呢？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死了。虽然他有其他的妻子，但是拉结是他真正所爱的。然后我们会想呢，哎呀，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会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的生命容易一些啊
？And I think the Lord probably reminded Jacob and said to him, Jacob, I'm not just doing a good thing in your life, I'm giving you a brand new life. I'm giving you an eternal life. Keep trusting me, Jacob.
然后神会怎么回应雅各呢？神会说，我不但是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生命，我是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呀，我是要给你永恒的生命啊，并不一定是容易的在地上。
God was doing a great work in Jacob's life. The problem is Jacob couldn't easily see it.
神要在雅各的生命里啊有一个完全的新的这个开始啊，但是雅各并不一定都能看见。
When you get to chapter 37, we find that Jacob's 10 sons sell their brother Joseph into slavery and into Egypt, and the story that Jacob gets breaks his heart.
然后再往后翻呢，到37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的十个儿子啊，卖了他们的弟弟约瑟啊，这约瑟又是雅各最爱的儿子啊，那雅各的伤心是多么大呢？
And then along comes a famine, and Jacob, though he was relatively rich, he ends up in deep trouble because he can't feed his cattle and his family, and he's got to go down to Egypt to get bread. And he says, all these things are against me.
然后再往后呢，你就会发现这地方有个很长时间的旱灾啊，一个饥荒啊。然后虽然雅各很富有，但是呢，因为这土地不出产，他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必须得去埃及买粮。所以他会说到，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为敌的。
You remember the story that Jacob's brothers go down to Egypt. Jacob's sons go down to Egypt. They meet Joseph, and Joseph declares himself to them, and they follow the leading of Judah in repentance, and the family is reunited.
那你们都会记得呢。最后呢，雅各的儿子们呢，在犹大的带领下来到埃及呢，见到了约瑟，犹大带领大家做了悔改，然后全家人团聚。
All these long years of difficulty, of trial, and of disappointment for Jacob, and yet God was doing his great work. He was making him like Israel.A man who as a prince had power with God.
虽然这些年呢，非常长的时间有许多的失望、苦难、艰难，但是神却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他最终把雅各变成了以色列神的王子。
What happened ultimately?
最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Well, when the brothers repented before Joseph,They all got new hearts.
当所有的哥哥们在约瑟面前悔改之后，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心呢，都悔改了。
And those 12 brothers became the greatest family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然后这十二个兄弟呢，成为这世界最著名的一个家族啊。
When you get to the city, the New Jerusalem,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you find that the New Jerusalem has 12 gates, and on each gate is the name of one of the 12 sons of Jacob, or one of the 12 sons of Israel.
那如果你去未来的新天新地啊，那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呢？会有十二个城门，十二个城门的每一个门的城门口的名字，城门的名字就是十二个支派，也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Jacob couldn't see what was happening. God was working through Jacob's children, and he was going to make of them the greatest family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Jacob couldn't see it. Jacob said, it's hard. I'm supposed to have power with God as a prince, but everything is going wrong.
所以雅各看不见，雅各看不见神最美好的旨意呢，会使得这十二个儿子所出的家族是地上最著名的最好的家族，而且有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刻在城门上。那雅各看见的就是他的一生啊，虽然神说你会是神的王子，但是呢，他说我这一生都是很艰难的。
Was everything going wrong, or was God doing a work through Jacob in the lives of his family in such a way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extremely right?
是一切都很难，都是与他为敌呢？还是神借着雅各要建造一个非常美的家族啊，一个极美的旨意，通过他以及他的十二个儿子要行出来。
Why this story?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And the answer is so that you and I will trust the Lord, will rest in Him when things seem to be going wrong rather than right.
那因为呢，这样我们当自己遇见这艰难时刻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得，哦，原来神是这么带领的。表面看起来是不对的，是与我为敌的事，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This seems to be a great principle in scripture, and the illustrations ar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对，这个原则就是圣经一个非常宝贵的原则，而且这样的一个故事呢，类似的故事会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在发生。
I'm reminded of the story of Samuel.
那我就记起撒母耳的故事。
And you read of it here and there in scripture. I'm just going to summarize Samuel's story for you so that you can see the goodness of God.
然后呢，你会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那我就帮你呢总结一下撒母耳的故事。
Samuel is presented to the Lord by his mother, who realizes that the nation of Israel needs a godly man. They had Eli. He wasn't very godly. Eli's two sons were wicked. And she said, I'm going to give God a son who can be a godly son.
所以哈拿呢，撒母耳的母亲呢，要把雅，要把撒母耳呢献给神，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呢没有一个特别属神的人。以利以斯呢，他是不属神的，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呢是更加邪恶的。
In particular, Samuel said, "I'm going to try to be a man of God, and I'm going to have sons who are not like Eli's sons."
所以他说，撒母耳说呢，我也要像神那样啊。属神的人那不要有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样的后代。
And so, he goes through his life, much blessing. He wins victory over the Philistines in a marvelous way. But his own sons don't turn out to be the way they should.
他的一生非常属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啊去和非利士人的征战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呢，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并不属神。
They weren't as bad as Eli's sons, but they took money and bribes. He made them judges, but he made them judges way down in the city of Beersheba,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so they wouldn't do much damage.
他们并不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们却收受贿赂啊，并不是按照神的道去带领众民，所以撒母耳只能把他两个儿子呢拆到以色列最南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当审判官，这样的话呢，影响呢就给整个国家的影响就小得多了。
And so if you read the story of Samuel in the books of Samuel itself,you'll be very disappointed, and you'll say, it's very sad. Samuel believed God, but things didn't work out very well.
所以你读撒母耳的一生啊，读到他的家庭的时候，你也会说，这真的还是很可惜啊。 因为撒母耳很属神，但是呢，他的两个孩子却并不属神，却并不愿意跟从神。
But if you keep reading and put his family together, you begin to see a different story.
但如果你细细的再读圣经的，把他的家谱呢都拼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不同的故事了。
Samuel actually had a grandson. One of his son's names was Joel, and Joel had a grandson whose name was He-Man.
如果你看撒母耳的家谱，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儿子，当中之一，一个的名字叫约珥。约珥有个儿子呢，他的名字叫希曼。
And the first things we read about He-Man are very, very sad.
那我们先读到希曼的第一件事呢，是很令我们难过的。
He wrote Psalm 88, and it is a psalm of disappointment because he said, I trusted in God and nothing really very good happened.
因为他写了诗篇的88篇啊，是希曼写的，因为他说，哎呀，我信靠神呢，但是发生的事却都并不是那么可令人可愉悦的事情，所以88篇是一个他从沮丧的心里写出来的诗篇呢。
Probably before Samuel died. Sorry, just after Samuel died. How can I say this? Before He-Man saw the blessing of God, Samuel died.
所以在希曼还没有看见神的大能和祝福的时候呢，他的爷爷撒母耳就已经死了。
Samuel died without seeing the answers to his prayer for his family.
所以撒母耳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见神对他的祷告回应，因为呢，他一直在为他的后代祷告。
But in the books of Chronicles, we get the rest of the story.
所以在历代志呢，我们就读到了后面的故事。
And the first part is this.That this grandson of Samuel, who was very, very disappointed in his life, ultimately becomes one of the wisest men that Israel ever had.
那这个希曼呢？撒母耳为他祷告的，他也一直是在他的诗篇88篇里写明他是沮丧的心呢。但是呢，他最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成了以色列。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呢。
And so God said of He-Man, sorry, that's right, of He-Man in 1 Kings chapter 4 and verse 31, he says that Solomon was even wiser than He-Man.
所以在列王记上的四章啊，列王记上的四章的31节呢，都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他是用谁来做比较的呢？比较的人之一呢，就是希曼啊。
God answered Samuel's prayer by giving him a grandson who was one of the wisest men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然后呢，神听允了撒母耳的祷告，给了他的。一个孙子啊，是地上最聪明的人之一，最有智慧的之一。
And then 1 Chronicles chapter 6, and 1 Chronicles chapter 25 tell us about He-Man's family.
然后呢，在历代志上的六章啊，就讲到了希曼的一些 1 Chronicles chapter 6。
First Chronicles chapter 6 verse 34, First Chronicles 25 verses 4 and following. They're all about He-Man.
所以在历代志上的六章的34节往后啊，一直到39节，这里就讲到了希曼啊。然后呢，历代志上的25章啊，应该是25章的第四节啊。也讲到了希曼啊，就是他的儿子和他所做的事情，历代志上的25章4节。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He-Man was he had lots of children.
然后呢，我们知道呢，他有很多的孩子，希曼。
He had 14 sons and 3 daughters.
他有14个儿子，他有3个女儿。
And they were all outstanding singers.
然后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歌唱者。
He-man's family probably had together one of the best choirs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heard.
希曼的家庭可能是这世上可能最好的诗班呢，唱诗班之一。
They sang the praises of the Lord in Solomon's temple.
他们在所罗门圣殿里呢，一起唱诗赞美主。
They lived for the glory of God.
他们都活出了神的荣耀。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amuel? Samuel lives for God and dies, and then after him, his grandson and his great-grandchildren do wonderful works for God.
所以你想想萨母尔，萨母尔活了为神活了荣耀的生命，但是呢，在他死了之前呢，他并没有看见后代非常跟从神，直到他死了之后神听允了他的祷告。在他的孙子和曾孙子里啊，兴起了极大的很好的服事和生命。
Sounds a lot like Jacob's family, doesn't it?
你听着也很像雅各的家庭，是不是？
One of our problems is that we can only see the plan of God in a short perspective.
我们的问题之一呢，就是我们只能看见神的旨意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
But God's work for us and through us is in a much broader, longer lasting perspective.
但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一个更长更久远的时间段里才能看得更清楚的。
What are going to be the results of the trials of today when viewed against the eternity of God?
那我们怎么能看站在今天的视角和站在永恒的视角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试炼啊，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了。
You say, well, frankly, I don't know.
然后你会说，哎，坦率说呢，我不知道。
And the answer is, of course you don't know, because God is the one who's doing a great work in everyone who believes. All we've got to do is be like Jacob, be like Samuel, and keep on believing.
当然我们是不知道，因为神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生命里所做的工，都会是像雅各，像撒母耳一样。我们虽然短时间不知道，永恒一定是更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的相信。
It takes God a long time to fulfill in our live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being born again.
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来做到这因着重生而来的变化，这个是非常长的时间。
Have you been born again? You say, oh yes, I trust that the Lord is my Savior.
那你有没有重生呢？你说是的，我已经信靠了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Then you say, all right, if that's the case, God is do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n my life, and I'm going to let him do it, even if I can't see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所以你说，哎，我重生了，那就现在神一定在我的生命里开始做一些崭新的工作，即便在短期呢，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些。
The trials of life are such that we can rarely see what God is accomplishing through us today for His blessings tomorrow.
所以在生命中遇到的试炼和苦难呢，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现在看不懂。因为呢，在未来我们才知道主在永恒给我们的祝福是怎样的，借着这样的苦难。
Consequently, we must believe him. He has promised to give us eternal life.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相信他，因为他应许给我们有永生。
He has promised to give us new birth, a brand new kind of life.
而且他应许给我们新生啊，一个完全崭新的生命。
We can't understand it. We often get confused even when we look for it. But we say, Lord,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I am going to believe you even though I can't see the results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today.
所以呢，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那我们要说主啊，即便我现在不明白，也看不见，但是我要继续的相信啊，相信你在永恒里为我所预备的，所带来的旨意是好的。
Let the Lord do His great work. The trial of your faith is going to work patience, and patience will complete its work. You will be perfect and entire, wanting nothing. Hallelujah. Don't give up the faith. Keep believing God, even if your circumstances are like Jacob or Samuel.
所以即便你的环境像雅各、像撒母耳那样，你要持续的相信，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旨意最终都是美善的。那我们会因着这试炼而会有得着忍耐啊，忍耐完全呢，就使得我们一无所求啊，完全的信靠他。
All right, let's have a word of pray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this evening.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Lord, we do pray that you give us encouragement from the lives of these two great men of faith.
主啊，我们要如此的感恩，因为您借着这两个信心的伟人，给到我们的故事，给到我们的鼓励。
They believed Go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t didn't look like God was doing very much to help them.
因为他们信靠神是。即便是当时神带领他们的方式啊，是并不是在人看来是好的，是令人愉悦的。
Lord, may we be patient in the trial of life, we pray, that we might bring glory to the Lord when all is done.
主啊，求您在我们的试炼中给我们忍耐的心，能够荣耀您的名。
We thank you now in Jesus' name and pray that you'll bless us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is meeting.
主啊，我们也谢谢您，奉主的名感恩，也求您继续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祝福我们。
We ask these things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好，谢谢 Harold 弟兄。我们继续的。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啊，我们上次停的地方。那我们上次呢，把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呢，我们讲了一半，就是前面的部分。该隐呢杀了亚伯，然后呢，神给了该隐一个审判啊，这审判呢就如同神给创世纪前面的亚当和夏娃的审判一样，其实是一个预言，就是你之后会遇见的事啊，因为你所做的得罪神的事呢会有的后果啊。但是呢，我们上一次停的地方呢就已经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神并没有立刻定雅各的定该隐的罪啊。我们讲的定罪呢就是杀人必须偿命嘛，对吧，这个谁都知道，这个在永恒呢也是事实，但是呢神并没有立刻杀了该隐，不但没有呢，他还因着该隐的祈求啊给了该隐一个应许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啊，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这是该隐对对耶和华的请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在这儿呢有一番对话，从该隐那里说出来的呢，他是一个请求。 他说的我的刑罚太重啊，过于我所能当的。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呢，该隐的这个请求代不代表他悔改了呢？我们其实应该有答案啊，其实并不是代表他悔改。那既然他没有悔改，他怎么祷告呢？是不是说我今天跟神祷告了，我就是得救悔改的人？我们知道也不是啊，因为该隐这是一个例子啊，在出埃及记里呢，法老也祷告的，法老也跟神求的。当实灾的时候，你会发现法老也一直呼求啊，说这个太重了啊，你的手轻一点呢。所以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先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我来到神面前求神挪走我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就代表我重生得救了，我悔改了？没有啊，其实并没有。我们在苦难当中会呼求神挪走这环境，但这个不等于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知道我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苦难的意义啊，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真知道我是错的，神是对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很多的苦呢就白吃了。那我们知道呢，海尔弟兄刚才分享的是为义受苦会有一些的难处，比方说像撒母耳经历的，但是雅各经历的呢，就有相当部分呢是为罪受苦的。所以苦难有两个来源，但是雅各好在哪？雅各他知道他要跟着主，他知道他是错的，他是有罪的，只是他要依靠他的原生人的能力。雅各也骗他的舅舅，也骗他的哥哥，他舅舅也骗他，所以在这些事情里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该隐他所做的向神的呼求，他说你这个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神也听了。大家发现吗？很有意思，是不是？神也听了，神听了他的祷告，就像神也听了法老的祷告。最后呢，法老呼求的时候，神也让这个灾过去了。但我们不能说呢法老得救了，我们也不能说呢该隐就信靠神了。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该隐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杀了亚伯是错的，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他要献的祭并不是神悦纳的，神是对的不是按我的方式，是按神的方式。他并不知道，他所要的就是我赶紧把现在这个难处挪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来到主面前，我也想寻求他，但如果我寻求他的目的只是要把我的难处挪去呢，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就一定会是最终成为雅各，我也可能成为该隐。我不能保证我一定最终呢会成为撒母耳，我也可能会成为法老。这是一个还挺让我们警醒的事实啊。因为呢神都听，大家注意到了吗？神听没听该隐的祈求啊？这就是个祷告嘛，是吧？你可以把该隐对耶和华说的话就当我对神的祷告。我今天可以说呢，我不要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说神呢，求你这个太难了，我的生命去遇到的都是难处，我想要挪走。这样的祷告呢神也听的，但是呢这个不等于我们真的就得着了最好的。那我们这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是，神为什么听呢？就是在第14节， 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呢，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思考的重点，因为这个就比去思考该隐呢对我们更重要。因为该隐就是个选择嘛，我们可以做亚伯的选择，不做该隐的选择。但神到底是个怎样的神呢？我们要更清楚的了解，我们才愿意把主权交给他。神就是爱，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结论，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常常会用定罪的心看自己，也用定罪的心看别人，我们却不知道呢，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他并不在今天惩罚定罪的神，一切的事都是在白色大宝座那一刻，那个审判的那一刻才会变得公平。大家能理解这个区别吗？为什么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拿出来讲，要把启示录的二十章的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拿出来讲呢？也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因为所有的最公平的一切最公平的安排，一直要等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一节，在这之前都还没有发生。甚至到启示录，大家注意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已经到启示录了，是不是已经到圣经的最后了？是不是？但是到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还有那些为真理殉道的人，他们在说，第十节他们在说什么？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从我们现在读的创世纪的第五章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神还在等呢。这是多么久呢？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要记得一个事实，就是今天神一直在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在一个忍耐等候人做决定回转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忍耐就包括即便该隐证据确凿的杀了他的弟弟，该隐证据确凿的也不按照神的方式去献祭，神也给他应许，神听他祷告，神还给他应许，对不对？这是个应许，大家注意到了吗？第十五节，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就是谁要去杀该隐就要遭报七倍。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如果今天我说我来判断谁该受什么惩罚，我来判断谁该死谁不该死，其实呢某种程度呢我就进到了凡遭报七倍的这个应许里，但并不是好的哈，是不好的，是不是？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跟该隐一样的事，你在报纸上读到了，你会不会说这个人该枪毙呢？你可能会说的，我也可能会说的。但你要知道，当我们这么认为的，虽然我没有能力去杀他啊，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心里的这个决定，其实就相当于呢，我愿意在神面前说，你把该隐的这个报应的七倍加给我吧。大家注意到，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你可能会觉得杀人是最糟糕的，但在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你要审判一个杀人的人呢，你要做神来审判他呢，是七倍的更糟糕的。这个是有一点颠覆我们的常识的。我们会认为呢，好像这些人就应该受惩罚，但是在这里神把这些记载下来，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审判主？整本圣经啊，就是告诉我们对他要谦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对神不再谦卑。带来的后果就是我要做神， 我不要让神为神。大家知道撒旦啊，他引诱我们的方式从来都是让我自己做神。他不会说呢，神是错的，他会说你更对。大家能理解这两个区别吗？我再说一遍啊，撒旦不会对着你说呢，神是错的，圣经是错的，但他会说呢，你更对，你能区别，你能判断，你很聪明，你很有智慧。哪一个是真正把你带到沟里去？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经是错的，你说不是啊，这十诫啊，不要孝敬父母，不能杀人，不能犯奸淫，这都是对的呀，你立刻就醒过来了，是不是？会有人跟你说十诫很糟糕吗？你今天去看不信的，他都会说有个信仰很好，是不是？他都会说圣经这个教人向善很好，对不对？他会跟你说这都是谎言吗？他会跟你说你不要信他，这都是骗子吗？不会。他会跟你说，但是你有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你做主啊，你有很多你自己的智慧啊，你想想也对吗？所以神为什么在这儿啊，给了我们一个如此大的警告。什么警告呢？凡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为什么要杀该隐？就是我觉得他该死，但是神的审判却是呢，该隐也可以得救的，只要他悔改。杀人犯也可以得救的，做了再糟糕的事的人都可以得救的，只要他肯悔改。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呢，这故事就很可惜了。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些时间在地上，不是让我们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忍耐变得更骄傲的。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也是最重点的话题。我们前面两个呢，上一次已经有一些提到了，所以从17节到24节呢，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你会发现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事实出来，人在神的忍耐等候里却变得更加骄傲。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啊。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啊，17节，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图撒利，马图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吹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啊，拉麦对他们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我们有的时候乍读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了，可能觉得神要介绍一下该隐的后代。我们知道圣经呢，从来都不是浪费笔墨的。为什么要这么描述该隐的后代？我们要知道该隐，神在他杀人之后给了他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定罪但不立刻施行，对不对？该隐是不是罪人？该隐是。但是他杀了亚伯之后，他有没有立刻死，立刻下地狱？没有。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地上的人都是定罪但不立刻施行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去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在我见他之前，我需要做什么？ 如果我已经是一个被抓起来的囚犯在看守所里，我还没有见法官之前，我该怎么办？我该想一想我怎么让我所伤害的人能够原谅我，对不对？我怎么和解，对吧？否则如果判刑了，那我就没有机会了。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该隐得着了这在地上剩余的时间呢，他要想想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啊，他怎么能够去杀他的弟弟啊，他怎么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献祭给神。但是呢，我们看见第十七节，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呢？重点是后半段，他造了一座城，而且用他儿子的名来命名这座城。我发现该隐还是那个该隐啊，很可惜。该隐还是那个里面，我就是我的主，我就是我的王，还是那个该隐。所以神的恩典是不是必然带来人的悔改？不一定的。神的恩典给不给罪人，给不给刚硬如该隐的人呢？也给。神的恩典给不给法老呢？当然也给，对不对？法老呼求的时候神也停手，但是法老是不是在这恩典里说我错了，我下次不再得罪神了，以色列人你们走吧。法老有几次机会？法老有十次机会，是不是？他十次最后都选择还是悖逆，对不对？第十次虽然每一家都死了个长子，他虽然短暂的让以色列人走了，最后他又反悔还去追嘛，对吧？最后覆灭的是全是在红海里，红海代表什么？代表审判的，那不是一个死长子，那是所有人都死了，下海去追的，甚至可能包括法老自己，全都死了。那想想从第一灾到第十灾到最后红海的审判，神在等什么呢？神在等我的回转，对不对？我可以在第一灾回转，我甚至可以在第一灾之前我就谦卑，但最后如果我坚持自己就是我的主，等待我的就是红海。在这儿，该隐为什么还是那个该隐呢？就他要用他儿子的名来命名那座城。所以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做对神谦卑啊？就是我里面是不是觉得我配得？那想想，假设我真的不觉得我配得，我会去弘扬我儿子的名吗？如果真的不觉得我配得，我会去建一座城吗？我为什么要建城呢？我都不觉得今生是我要留恋的地方，我建城干什么呢？我需要一个家就好了。你的家必须要是一个城吗？好像并不是，对不对？就算你建了一座城，你必须要弘扬你的名吗？好像并不是，对不对？什么人会去建座城？什么人会去建了城还要弘扬自己的后代的名？就是我觉得我还挺配得的，希望后面人都记得我。Right? 对不对？如果我里面不变，我还是那该隐，神给我的恩典啊，就会起到一个很可惜啊，我只能说很可惜，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神的恩典可以带来人的信心和谦卑，也可以带来人更大的骄傲。所以这是一个危机性的选择时刻。就是人当他在难处里，他会跟神求啊，然后神呢也怜悯他，也帮助他。但是呢，当他不悔改的时候，他下一次啊会变得更加的骄傲。该隐在四章一开始还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献祭，到第十七节呢，他就开始建城，又用儿子的名来命名了。然后呢， 到他的后代那里就出了一个人叫拉麦，大家注意了吗？这个拉麦是从19节开始特别介绍的一个人，你可以把他看作一个什么呢？我用通俗的话来讲，是几何级数放大版的该隐。如果该隐的骄傲是一的话呢，拉麦就是十，就是一百。大家注意到这个脉络了吗？像不像一个种子？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种的是谦卑，最终收的就会是谦卑。如果你种的是骄傲呢，最终也会收更多的骄傲，对吧？你一个种子不可能最终只收一粒嘛，一个谷种种下去，你要收一个麦穗出来，一个谷穗出来的，对吧？要好多好多，几十倍的。一个苹果种子种下去，要收一树的苹果。你一点点的谦卑种下去，你会成为神很好的仆人。你一点点的骄傲种下去，就会到这里就看不懂了。啊，我们先读最后一句话啊，就是24节啊，这一大段故事。拉麦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注意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今天要解释的一个点啊。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拉麦自己说的，神没有说。是不是？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所在了吗？拉麦自己在给应许了，是不是？很可怕的，人的骄傲可以到一个地步，你上帝可以给应许，我也可以给，我就是神，你们全来相信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拳头，因为壮年人伤我，我就杀他。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你们不要相信神，相信我就好了，相信我的力量。神如果给人警告是七倍，我可以给77倍。放大版的该隐很可怕，但这个却是在神不断忍耐等候的恩典里也会走向的一个道路。所以大家想一想，地上呢就这么两条路，就这么两种人，就这么两个选择。而且越往后呢，人是会越来越糟糕的。圣经里一直是这个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小的例子，比方说呢，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个亚甲，也就是以斯帖记里的那个哈曼的祖先呢。亚甲是谁呢？亚甲就是亚玛利人的一个王。当时呢，神告诉扫罗去杀了亚玛利人，扫罗不肯，最后呢又留下了亚甲。所以亚甲呢，他的悖逆呢，如果是一的话，等到他的子孙到以斯帖的时代，扫罗跟以斯帖的时代当中隔了几百年，到了以斯帖的时代，那个出来的那个哈曼，也就是那王手下那个要杀了全以色列全族的哈曼，这个恶又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去比较一下，没有任何的原因，他就是要杀，而且要杀所有的，是灭族的杀。你就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希特勒好像很，你看起来读起来很新鲜啊，你去读一下圣经啊，希特勒并不是第一个。那历史上这前面的希特勒会非常的多。但他们针对的也都是一个族啊，就是以色列族。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你会发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当神把恩典给出来的时候，他的本意是让人能有时间，能有机会去想一想，你想一想，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我本来也就是献个祭，不接受，我可能有点生气，我怎么就把他杀了呢？我杀了，我本来就该死的，我都知道会死，别人会杀我，神保护我，那我该怎么办呢？ 哪有这么好的神呢？我为什么不去悔改到他那去呢？为什么还要坚持我的献祭方式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如果我问大家，如果神没有持守他的应许，会不会有拉麦出生呢？不可能。神持守了吗？神持守了。神在十五节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神持守了他的应许，所以该隐活着，对不对？我们在人看来觉得很荒唐啊，一个受害者死了，还死了很久了，一个杀人者他还一直活着，活到现在，神持守了他的应许。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假设我是该隐，我得想一想，为什么这么荒唐的事今天还在发生呢？为什么我还活着呢？为什么我不去想一想，如果我是神，如果我真的那么厉害，我怎么可能今天还活着呢？大家想一想，该隐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如果我真的害怕别人杀我，我就不是神嘛，不是吗？如果我是神，我为什么害怕别人杀我呢？对不对？我这么害怕别人杀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我的方式来献祭呢？多么矛盾呢？我们就是该隐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的一点能力都没有。难处一过，我觉得我就是天下最厉害的，我就是神。我们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该隐的矛盾呢？如果你这么害怕，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你一定要献的就是要献的呢？就是一定要献蔬菜就要献蔬菜呢？既然你说你献的就是对的，那你就不要害怕，没有人敢杀你，你说一句就可以了。他意识不到。然后再到拉麦，拉麦就更眼瞎了。拉麦就认为呢，是我的拳头比较厉害，我的武器比较厉害，所以这就到了，我们要倒回去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个二十二节这个部分，为什么又要介绍拉麦的这些后代呢？这些后代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对不对？更有能力。这就是两条不同的路啊，在地上。一条是信的路，一条是修的路。一条是依靠自己的路，一条是依靠神的路。依靠自己的路会越来越依靠自己。依靠神的路会越来越依靠神。这两条是不可能相交的。只会南辕北辙。所以你看在第二十节，拉麦的后代里有谁呀？有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先，有搞音乐的，还有呢，还有做什么铜铁利器的。铜铁利器可以是武器的，是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从拉麦的话你就听出来，我必须要有力量，我才能保护我自己。如果他真的依靠力量，为什么他的祖先该隐依靠不了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在陷在一个什么样的荒唐的这个矛盾里？其实我们一直在利用神的忍耐来建造自己的骄傲。我再说一遍，我们一直在利用神的忍耐来建造自己的骄傲。神只要把他的忍耐稍微收回去一点，我们立刻就是成粪堆了，是不是？神忍耐该隐，神也忍耐拉麦，对吧？但是他们都眼瞎，他们把神的忍耐当作赶紧利用这时间去建立自己更大的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太受今天世界的教导所吸引。今天世界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该隐，你要做拉麦，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谎言。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段把那么多的时间解出来第四章？因为该隐的道路就代表世界的道路，可以是宗教的，甚至可以是科学和哲学的。他告诉你，你去追求能让你变得强大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好的，唯独不要去信神，那个代表软弱，不是吗？你甚至可以在宗教里，如果你读圣经把它当作个宗教读，那就是什么？教人向善，挺好的，可以，撒旦不会来搅扰你的。当什么时候撒旦会来搅扰你，你真的要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就会在你耳朵边上跟你说，你是最好的，你应该做该隐，你应该做拉麦。所以当我们回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个故事，从该隐一直到拉麦，我们看见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这两条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神的恩典呢都给了他们。我们今天一定不能说呢，哎，主没有给我恩典，我没看见。主有没有为每一个人的罪死了？有。主有没有忍耐每一个人悔改？有。为什么主容忍该隐杀了亚伯呢？因为亚伯已经有永恒了，是不是？因为亚伯死了会去天堂，所以亚伯什么时候死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所以当亚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之后，他知道他今生要完成的就是神在他生命里要有的旨意。如果这个旨意呢是要活到100岁为神做见证，他就活100岁。如果这个旨意呢是活40岁被他活30岁被他哥哥杀了，那他就活30岁。因为他无论30岁死还是100岁死，他都是要去天堂。那这一段时间里呢，他在地上就是积累什么呢？积累神给他的赏赐。但该隐不一样啊，该隐永恒的结局甚至在杀了亚伯的那一刻都还有更改的余地啊，是不是？所以神的恩典，首先神替该隐死了，神也替亚伯死了。其次呢，当亚伯接受之后呢，他已经在永恒的生命册上有名字了。最后呢，神在忍耐等候谁呀？神在忍耐等候那一切还没悔改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你家里比较早得救的，你要记得要为未信的亲人祷告，你要记得呢，神也在等他们。只要你今天还没有死，你就还有机会，你还可以跟神说，该隐什么时候没机会了？他死了就没机会了，死了就进永恒了。我今天我做错的事，我可以错到像杀人这样，甚至是杀了弟弟这么严重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段看见呢，神说可以等啊，为了要等该隐悔改，神说呢，好，现在要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他警告地上一切的人，你们不能自己做主。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地上是要自己当神，我来判断什么做法是公义的吗？我还是我自己面对神，我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是悖逆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要到你这来得你的救恩，得你赦罪的恩典。我们是这么得救的，我们也是这么成圣的。我们在座有许多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跟神是一个什么关系？一直是这样的关系，就是我不配的，你是对的，所以你在我生命里安排的总是好的。假设我们可能成为亚伯这样啊，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但当我们知道，就像海尔弟兄刚才分享的一样，当我们知道，哦，永恒里神给了我这么好的安排，我就知道，哎，这个是最好的， 我不会抱怨说，哎，今天为什么这么多难处？因为主在地上，无论他做多少，怎么做，这件事情都会过去的。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要在永恒里才能看见，对不对？所以对于已经得救的人来说，我们能理解；对于不能得救的人来说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危机性的时刻，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明天。所以你今天要做决定，能做就不要拖到明天。那为什么不能做呢？只有一个原因，我还是要做该隐。大家不要说冒犯，事实就是这样的。我要是可能呢，我就是建不了一座城啊。我要是可以呢，我真想建一座城。我要是可以呢，真想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是不是？我们多少用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呢？是不是？用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星星都有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就经常觉得有时候很有意思，这个星又不是人造的，为什么要用人的名字去命它呢？对不对？我们又没有能力使自己活到永远，为什么要让这个名字一直留在地上？这是很矛盾的。我就算记得这个名字，我们记得很多诗人，诗人在哪里呢？都在坟墓里啊。我们能够从他那得什么呢？有多少这个将军，亚历山大大帝，这厉害了吧？创造的帝国多少大？整个希腊帝国多少的强壮，死了就死了，死的时候他两手空空的，他要告诉世人他什么也没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不是神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矛盾啊。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里面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我里面那个罪性就是告诉我，我就是神。我不肯把自己主权交出去。我的生命我做主。谁说都不行。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父母，谁说都不行。为什么一个孩子在12岁以后，现在其实不要12岁。八九岁开始就很悖逆了。为什么他要自己做主？为什么他不肯听做父母的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在作祟吗？就是该隐的心在作祟，是不是？你从一个在座有很多父母，你从一个很悖逆的孩子表现出来的，你再去对比一下第四章，你觉不觉得像该隐呢？像不像？为什么像？他有难处的，他会不会找你？他会找你。他说：“哎呀，不行啊，这太难了，你拿走一点吧。”他会不会是这样？是的。然后拿走完了呢，他会怎么样？他继续更做更多，是吧？他离你更远，不是吗？我们要体会神忍耐等候的心肠啊！哎呀，这个父亲呢，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个父亲真的真的很有爱。我常常在想，我们有多少父母可能去看见一个孩子悖逆成这样？然后他回来哀求你，你就听他的，答应他，完了他又去干，你能忍吗？但我是做不到的。但主呢，他在他的忍耐等候里，他就巴不得我们早一点回头。因为能够在罪的后果里啊，罪的难处里回头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是这么得救的，也是这么成圣的。成圣最初的路啊，都是要被主对付的。这雅各就是被主对付的，要破碎的。破碎的过程也不好受的。为什么需要破碎呢？是因为我要里面做自己做主。我就是不肯放弃我的主权。我的神，我就是我的神， 所以到了拉麦就遭报77倍。到77倍的时候呢，人的骄傲其实就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了。为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他真的可以是神，他开始让人把他当神。大家注意了吗？假设拉麦在那个时代啊，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人，我估计他就真的是不但是一个城主了，他是一个国主啊，他是一个部落的头了。然后呢，部落在拜谁呢？部落就在拜他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埃及法老自己就是神呢？埃及的金字塔就是要拜的，法老是神呢，埃及人都要拜他。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拉麦。所以两条路啊，修的和信的，两个种子，我们到底选哪一个？神的爱呢，摆在那里啊。我们再往后呢，从下一次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故事在延续。整个圣经它一直是这两条线一直在往下延续，一个左一个右啊，一个信啊，一个不信，一个信，一直在延续，有不断的这样的故事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看见神怎么忍耐等候的，神又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用他的手啊，一点一点的加重啊，要让人能够回头，让人能够行转。我们等下一次呢，我们会看第一次的大的审判，就是洪水啊，在洪水里神是怎么做的，神的心是怎样的，然后在洪水里人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又是两群人，一群是八个一家人，一群是除了这八个以外地上所有的人啊，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图画，告诉我们神在做什么，人在怎么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真知道您的话语是真实的，您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您把该做的，您把您的爱，您把自己一切都已经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里，这代价是最大的，这罪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最大的，您已经不能再给我们任何更多的，因为您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是吧？我们唯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唯愿我们真知道，该隐的路是一条死路，亚伯的路才是永生的路。求您带领我们在您的恩典里不要越来越刚硬，求您带领我们在您的恩典里真的越来越柔软谦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